感谢主，我们这个正在做这个第四届的幸福小组啊，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幸福小组呢是一个幸福之旅啊，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幸福之旅啊做一点总结。我们已经这是第四次做了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来做一点总结了啊。我们已经有3年啊，这个开跑幸福小组啊，所以又开跑了4次，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来做一点总结。为什么需要总结呢？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幸福小组这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啊，传福音就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啊，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使命就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啊。啊，我在这里再讲一句，这个行事律啊，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也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啊。它跟神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按神的心意来生活啊。这一个使命呢，就是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是神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神救我们的目的啊。这个就是所以这就是平衡，就是事工跟这个灵性的平衡，我讲的就是这个平衡啊。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落实这个行事律，我们又会不知不觉的进到这个事工导向的陷阱的里面啊。我们这一次感谢神，神让我们提醒我们一定要平衡，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来做这个行事律，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来做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使命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啊。这个行事律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按神的心意来生活，这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而且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阿们。所以呢你不要想啊，这个虎头蛇尾搞两天啊就没了，不会的不会的啊。我们这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啊，我希望大家啊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月就是要给幸福小组做一点总结。今天的这篇信息是为幸福小组的第一篇信息啊，真幸福就是来啊做一个总结。而且呢这8篇信息里面第一堂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理解的话，第一堂是最重要的，他把这个目的幸福小组整个的目的点出来了，就是要找到真幸福。你整个的8堂就是一个找到真幸福的一个旅程环节，所以呢第一堂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你对第一堂的认识都需要提升的啊，需要提升啊。所以大家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经验，你就比较能够知道我在啊谈什么。所以呢我今天是对这个第一堂啊做一个总结啊，就是有一点提升，让我们对这个幸福小组啊有一个提升。而且呢我讲的这个信息里面呢，可能你有些部分你是很能够理解，有些部分可能你是不能理解，但是不要紧。我给这个我整个一堂信息到最后我就是归结为2句话，这是第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这2句话就是我整堂信息的总结啊。你无论你听明白了多少都不要紧，最重要的你最后这2句话你记得明白了，这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呢我讲今天讲的内容因为是个总结性的，所以就面面俱到，你知道吗？所以你不需要面面俱到的，你在某一方面有感动你就得着了，阿们。所以不要给自己面面俱到，那个是严苛啊，那是严苛。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没有严苛，我们有得着啊，有进步，神就非常的喜悦啊。神看我们不是这种完美主义啊，他是完美但是不是完美主义，阿们。好，我们这个真幸福啊，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盼望它会成为我们幸福宣言的一句口号啊。因为幸福宣言你要把你的那个目的要讲出来啊，你幸福宣言你到底什么是幸福啊，这句话就是那个纲，就是那个总结啊，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啊。所以呢这个题目我盼望能够啊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幸福宣言的第一个口号 啊，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人生意义的这个初步的分析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经文，好，下面一页，下面啊，在下面，好，我们来看四句打油诗啊，因为我们要开始思想这个人生的意义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呢，这个导游是没人问我，我很明白，一旦问起我便茫然，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啊？什么问题，这也是一个谜语啊。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人问我很明白，一旦问起我就很茫然了啊。所以这是什么问题，下一页，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很小，古往今来呀，古今中外，知识人人都为跟这个问题搏斗过啊。很多的人就是说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幸福之旅就是涉及到人生意义的问题嘛，人生意义的追寻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类问题，但是非常可惜，我们花的时间不多，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花的时间不多，啊，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是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度过呢？啊，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最重要的问题你没有花多少时间，但是呢，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你却倾注了你所有的时间，这是不智慧的。啊，我们要寻找幸福，这样的态度要避免。我们要引导人去思想人生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你越思想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你就越受圣灵的引导。你越逃避不想人生的意义，啊，就像一个鸵鸟一样的，就越被什么黑暗的权势所欺骗。这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你越思想人生的意义，你就在圣灵的引导下面了。啊，所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呢，但是很少人说得清楚啊。很多的聪明人啊，智慧人、哲人啊，他们都不能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首打油诗啊，啊，这个打油诗啊，零岁闪亮登场，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爱癫狂，三十岁奋发图强，四十岁玩命打拼。五十岁基本定向，六十岁呢告老还乡，七十岁呢打麻将，八十岁呢晒晒太阳，九十岁呢躺在床上，那么一百岁呢挂在墙上啊。所以呢，你就注意到这个里面有哲理的，就是人生你看局部它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你看整体，哎，就出现问题了，它整体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要探讨人生的意义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它的原因就是说，人生的局部是有意义的，所以你不问，你很明白为什么局部你都活得有意义啊，对吧？但是它并不说明整体它有意义啊，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的话呢，哎，我们首先归一下类。我们要整洁提升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归下类，归类就是说考察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古今中外，看所有的人他们探讨人生意义，他们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总结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生的意义有三条途径呢，你知道吗？你首先归类啊，你要知道它是哪一条途径的。第一条途径呢，就是说不求来生永恒，只求今生啊，现世主义的人生观，或者叫做受驱使的人生啊，这是杨牧师说的，受环境的影响，受父母的影响，受别人的影响，就是受驱使的人生，这叫做，或者叫做现世主义，就是不求来生，不求永恒，只求今生。 啊，这是一种，这是人最多的，排在第一位。啊，我自己，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原来就是属于这一类，我是属于最大多数的那一类啊。啊，第二类呢，就是不求今生，求来生永恒。第二类是刚刚相反的，但这一类人呢，是比较少的，他叫做遁世主义，或者叫做隐退隐的人生，啊，退隐的人生，他不参与到这个公正的事物啊，这些社会的潮流，他不参与，他退隐，啊，遁世主义，啊，所以呢，这是第二类。啊，你看到啊，光第一类不行啊，你只对第一类人讲话，正好碰到他是一个第二类的人，哎，我不是你这样的，你就对他没有说话的这个影响力了。啊，还有第三类，就是今生作为来生永恒的预备，理想主义的人生。哎，这一类你有没有考虑过啊？如果你只考虑前两类，你的信息只对前两类人说话。你碰上一类是属于理想主义，比如说共产主义理想，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主义献身，我今生就是为将来共产主义来预备的啊。你碰上一个，或者就是一个他有别的理想，他不是共产主义，他民主，还要实现民主，你碰上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怎么跟他说话呢？哎，就是三类啊。你发现古今中外就是三类啊。所以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个对话，这叫做对话。基督徒的人生观要跟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要对话啊，要了解这个世人啊，他们追求人生的意义，他们属于哪一类啊。你讲他自己会定位的，你不需要跟带他回答，他们自己一听他就知道他自己定位了。但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最多的人啊，最多的人呢，啊，就是说前一页，经常都退回一页，啊，这一页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把它这个，就是把人的心的渴望导向一个现实的目标，啊，成功、财富、特权、地位、学位、享乐、房屋、高级轿车啊、家庭。你还有健康，你可以叫一直叫下去啊，你可以叫下去。他们有一个特点，全部都是现实的啊，就是目标，并且期望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后呢，你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了，找到了快乐，找到了幸福，也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这是最多的人，古今中外，这是最多的人，特别是当今时代更多的人啊。这个古代呢，这一类的人少一点，为什么？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啊，一千年都不变，啊，你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你一辈子的命运，那个就不像今天啊，啊，今天他你是可以追求的，你追求的不同啊，你的结果会不同，所以今天这种人是最多的，啊，所以都认为，啊，自己啊达到了目标就会很开心，啊，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你注意到许多的成功人士、富豪、权贵啊，都有啊。成功人士啊，你再看看你周围，想一想那个哪个是成功人士啊？啊，富豪、权贵啊，权贵就是说啊，你是一个国家最说了算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你说了算。你看看他幸福不幸福？呵呵，你就了解了啊。所以他们的现实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幸福。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哎，我们就分析一下两个原因。这个人为什么以现实为目标他不会满足呢？第一，人他有贪心。什么叫贪心呢？贪心的定义就是比现在的还再多一点，这就是贪心。贪心的人呢，虽然应有尽有，吃不完用不完，但是他仍不满足。为什么？他贪心呢，还想再多一点，他看到别人也比他多了，他就不满足了啊。所以这里讲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就是有一个漏洞啊。他的理想就是说人人都满足了需要，人人就满足了，这个是假设人是知足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人心不足，你知道吗？他不是满足需要他就满足了，他是贪得无厌， 啊，你比如说，我不是要一个房子就满足了，我要有游泳池啊，游泳池，我要有高尔夫球场，我要有飞机场，你知道吗？哎，那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些吗？哎，你就会发现，他你的这个你永远满足不了他贪心啊，所以呢，这个贪心什么都用不完了，但是看到别人比他还富一点，他马上就不满足了。所以呢，共产主义他为什么他的这个理想这一套不能够实现呢？就是他有漏洞，他没考虑到人的贪心，他把人心想得太好了，他认为人心他只要满足需要了他就满足了啊，那我就为别人呢，我满足了需要我就为别人嘛，不需要为自己了，因为我已经满足了需要，那我就为别人，那么人人都为别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问题是他需要满足了他还是不满足，他还是要损人利己，他还是要继续的贪，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漏洞。他另外一个漏洞就是他没考虑环境，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也没考虑，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这也是一个漏洞。两个漏洞，就是两个漏洞使他就是说他这个不能够成功。他一个理论呢，他有重大的缺陷，他是不能成功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心的特质。这个人呢，他不只是一个身体啊，人是有灵魂的啊。所以呢，你只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你没满足他的灵魂的需要，他只是不满足，你知道吗？哎，这一点人们看得到。唯物主义者他不知道人有个灵魂，所以他有个啊，他这个灵魂有一个需要啊，他不能够满足了。啊，所以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所以呢，这个财富不能够带给人永久的快乐和幸福，同样的，这个想尽这个物质上面的需要，他发现他的心灵的需要没有满足。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人不能够这个追以现实为目标的人就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啊，有人总结这个以现实为目标的人生，有的人经历了以后啊，你像这个所罗门啊，他写传道书，他把他的心得体现写出来啊。另外有一个文豪道文豪啊，这个他有一句名言啊，就是说人生有两种悲哀，一类呢是目标达不到的悲哀，另一类呢是目标达到了还是感到空虚的悲哀，就是两类啊。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呢，一生的努力追求总是达不到目标，内心特别的痛苦啊。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个讲师，他就是说他一生就想评一个副教授，结果他一生到死的时候就是没有副教授，他就死不瞑目，眼睛瞪得大大的，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大学，他就没达到他的目的，他一辈子没达到的目的，他就是想得个副教授，但他死还是有讲师，他眼睛真的很大，我们大学里面的这个就是说任务达不到啊，他有目标达不到，他努力了还是达不到，这个很悲哀，这个叫什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很悲哀，这个差距嘛，鸿沟嘛，达不到嘛，这个悲哀。那么呢，还有少数的佼佼者，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实现了他的目标，但是就在他实现了他目标的时候或者之后不久，他发现他的内心还是没有满足啊，他的内心一片的空虚。我在瑞金康利吉的那个导师许志伟教授，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目标啊，他就一直追求，哎，他达到那个顶峰的时候，他感到很空虚，非常的空虚啊，所以有这是一种悲哀啊，这就是严牧师所讲的，严牧师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讲的这个第二类人啊，就是少数的登山者，当他们达到了这个顶峰啊，他发现他爬错了山，爬错山了。啊，这是一种这个更加深刻的悲哀，是发现人生作为一个整体，它是缺乏意义的。它达到了终点，发现是空虚的，啊。 这种人生的悲哀我也经有过几次的经历啊。啊，在文革的当中啊，我下到农村里面啊干农活啊，有一天当我在农田里面接到一张征专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我尝到了成功的幸福。但是入学之后呢，很快这个幸福感就消失了啊，发现个征专生哇，地位是很低的哦。这个啊，下面还到了77年啊，全国高考第一次恢复高考啊，当我接到了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哎，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个成功的幸福，非常的幸福。但是入学以后，哎，这个幸福感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别人比你考得更好，我的学生比我考得更好，你就这个幸福感就消失了。然后86年啊，这个一所这个啊，我在这个高校啊，就是读在职研究生啊，当我收到国外一所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哎，收到这个通知书，又一次感到了这个成功的喜悦。但是出国以后呢，很快就这个幸福感就消失了啊。90年我博士毕业，本来应该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啊，但是因着这个什么前途茫茫而忧心忡忡啊，在我人生的这个低谷当中，哎，遇见了耶稣，从此带领我走上这个幸福之路啊。所以呢，这个以现实为目标的人生，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就是今世的成功啊，你以现实为你的目标，你注定是不能满足的啊。他的错误出在哪里呢？他就是他把人性的渴望放错了这个目标啊，没有把渴望对准永恒的目标，而是对准了短暂的目标啊，健康、家庭、亲情、友情、爱情、财富、名望、事业、权利等等，都是今生的目标啊。所以这一些目标永远不能够使你满足啊，这就是现实主义人生观的错误。这些目标虽然都有意义，但只是短暂的、局部的意义啊，长远的、永恒的、整体的没有意义。所以呢，他为什么他遇到一个威胁，死亡，叫现实主义所追求的一切都失去意义？这就是所罗门所讲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这个虚空呢？因为死亡让你一生追求的归零了，啊，就是你一生追求的要给谁呢？就是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传道书啊，这个3:19-21，我们一起来读。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样死，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入地呢？就是说，这个人生，这个人跟这个兽它是不同的啊。这个兽呢，就是说，它没有这个永生的渴望，神没有把永生安置在兽的心里，所以兽它面对生死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人呢，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渴望，但是呢，他跟兽一样的面对这个死亡，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啊。这个所罗门他看出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一个顿时主义啊，就是退隐的人生，他有什么问题啊？这些人呢，我们发现少数人，他只有少数人啊，他追求人生的意义。他跟这个现实主义的路径是相反的啊。这个现实主义呢，它是高举人性的渴望，就是欲望呢 desire 欲望渴望啊。这个现实主义是高举人的渴望的，它就是要实现人的这个渴望嘛。但是人的这个渴望都是现实的，你知道吗？欲望啊。但是顿时主义呢，他认为人的渴望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啊，他不认为这个渴望呢，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可能出错的好事。就人性的渴望呢， 他是有可能出错，但是他是本身是个好的事情，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这个渴望欲望本身就是邪恶，所以呢，这个灯持主义他要去掉你的欲望，灭掉你的欲望，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灯持主义啊。所以呢，他认为人生一切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渴望造成的，如果把渴望去掉了，一切的痛苦都没了啊。所以呢，他就主张就是要支持灭这个渴望，消灭渴望，最后达到叫涅槃啊，这个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啊，就是一种把这个欲望给灭绝了，没有欲望了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他就是他的理想。所以呢，他就是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啊。你读《红楼梦》，你就会看到这些这种思想啊，《红楼梦》就是来体现这一种灯持主义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一种有人批评这一种的人生观有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就是博婴孩的洗澡水，把婴孩遗弃给博掉了啊。这个渴望需要啊，他可能犯错，他可能过头啊，这就是洗澡水。但是渴望和需要本身是好的，就像这个婴孩一样的，所以呢，他去博洗澡水，他把婴孩一起都博掉了。其实我们是应该把那个过分的犯错的渴望纠正一下，对吧？而不是要把这个渴望欲望本身要去掉。比如说你渴望爱情，你就去追求这个爱情，这个是渴望是好的，对吧？你找到了一个心上人，你很幸福，对吧？但是他容易犯错。哇，你看到另外一个更加漂亮，你找一个满意的，过几年老了他又找到一个更加漂亮的等等啊，你就变心了。哎，这个是有问题，你应该除掉这个问题。你不要说啊，这爱情这个心就都不要了，我就遁入空门，就学法为真啊，就为神。你不要这样啊，他的错误在于这里啊。另外呢，这一个顿时主义呢，他没有看到这个欲望啊需要本身它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他把这个今生只是当做一个工具啊，就是说今生本身它没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一个工具的价值啊，这个是他的这个一个错误啊。这个人生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还有内在的价值啊。如果你否认这个人生是有内在的价值，那么你追求永恒怎么能够保证永恒有价值呢？你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生活有什么意义，你怎么到永恒里面去不更加难受？你可能想死都死不了了啊！你万一你在今生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幸福啊，你怎么保证到了这个永恒的里面是永远的痛苦呢？啊，这个可能性你有没有想过？你永恒的到了地狱里面去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你想死也死不了。那么这个你追求永恒有什么意义？除非你在今生你就经历到，哎，这个生活是有意义的，我想持续啊。比如说这个爱情，你觉得这个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你不想它就中断了啊，那就很痛苦啊。你希望它能够持续永远。你比如说彼此相爱，活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亲情非常有价值。哎，你希望什么？不想哦，没了，就是这个新冠，全家新冠，你就中断了这个美好的亲情，对吧？你希望这个亲情能够持续到永恒，所以你至少要在今生要承认这个生活是有内在价值的，那么它持续到永恒才有意义。如果你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价值，那你到永恒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痛苦，那岂不是这去错地方了？那不，那后悔都来不及了啊！这个是两种啊。所以呢，我们再看下面理想主义的人生，这个是其实是我们要面对的，特别是我们这个群体，你可能会碰到这个理想主义的人生的啊。一般啊，他的境界比较高一点，特别像中国的传统 他是有理想主义的啊，这个理想主义的人生，他不是前面两种，他既不是现实主义，他因为他的理想他比现实主义高，他也不是宗教徒要追求来生，他也不相信来生可能啊什么轮回，他是理想主义。这个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他的人生啊，他追求一个永恒的目标，而且呢他每一天都生活得很有意义，脚踏实地的生活，他不仅注重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或者是快乐和幸福，他也特别关心别人的成长和进步，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啊，人类的幸福和快乐他关心。哎，这是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的人是也有的啊，虽然不多了啊，但是还是有的。这个理想主义的人生又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社会理想主义啊，他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像共产主义，就是他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啊。这一个社会理想主义啊，在西方呢，就是从这个柏拉图，他有一本书叫做《理想国》啊，从那里开始一直影响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理想主义啊，一直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理想啊，在中国也有这个理想主义啊，这个中国的理想主义就是世界大同啊，世界大同的这个大同理想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在这个理想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啊，人人都是就是什么？各尽其职，人人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人都不为自己，都是为别人啊，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大同啊，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这个啊这个不平等这些啊，这个理想的社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共产主义说的，就是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就是这个啊天下为公啊，这个大同的社会理想。我们看下一个啊，还有一种呢叫做道德理想主义啊，这个道德理想主义啊，他就是说像中国的孔子啊、孟子啊啊，这个哲学叫康德啊，他们都是说道德理想主义啊，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道德理想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人人都有良心，而且人的良心是善良的啊，什么叫良心呢？就是善良的意志啊，这个希望能够对人的这个意愿和决心都是好的，善良的动机，善良的意愿啊，就是良心，凭良心做事啊，这个良心啊和心善，大家都很熟悉啊，就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或者是慈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心的四端就是良心的门牙。啊，那么呢，这个良心是以心善论为前提的，所以这个《三字经》里面“人之初，性本善”啊，都是这个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这个前提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孟子，他说过：“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就是说水往低去流，人心向着上啊，这他是这个啊，水无有不下，所以呢就是说人心向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般，就是心善，就是人的良心的倾向是向上的啊。另外呢，这个道德理想主义还有一个道德律啊，它也叫做良心的绝对命令啊，在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人，什么叫道德律呢？就是孔子对人有一个特别的解释，他给人，什么叫人？哎，他解释得很好，他就是爱人，跟这个圣经很相似啊。啊，人的定义就是爱人。那么什么叫做爱人呢？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啊，你想自己好，你也想别人也跟你一样好。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就是你认为你自己不想，你也不要交给别人。你自己希望的，你也让别人也能够达到。哎，这个就是道德律啊，你知道吗？这个道德律就是推己及人的道德律啊。这跟圣经的道德律是非常相似的啊。在马太福音7:12，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个黄金律就是推己及人，你想自己对你自己怎么样，你就对所有其他的人也怎么样。你不要损人利己，你不要专顾自己自私自利，你是推己及人，这就是道德律。啊，所以这两个两个要点就是道德理想主义。这个道德律是客观的，如果它同时成为主观的行为准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头脑里面知道有个道德律，你爱人如己，你也把它当作你自己的行为的准则，你照着去做，这就是道德理想。什么是道德理想？就是我们所讲的脑跟心的距离没有了，你的脑想做一件善事，你的心就去做出来，这就是道德的理想，这就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啊，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所以呢，你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考验，你在这个考验的时候你要坚持，你不要妥协，那就是道德理想主义。遇到考验你就妥协了啊，你就犯罪了，那就不是道德理想主义了，对吧？道德理想主义是什么？遇到任何的考验你都坚持这个道德律，你知道吗？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所以中国这个道德理想主义是非常这个源远流长的，从孔子他就要倡导杀生成仁，就是我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要完成这个道德律，我不违背不妥协。孟子主张舍身取义啊，就是受生命受到威胁我也要坚持这个道德律，也不违背，不违背良心做事啊。这个知行合一啊，这是明代哲学家啊，你看这个用负面来表达道德律，用负面来表达就是什么？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个淫就是改变的意思，富贵也不能改变，你知道这就是道德理想啊。但是你想一想，多少人在这个威逼的面前马上被杀了，或者你就毕不了业，或者你就开除，威武你能够坚持不出乎吗？这个道德理想。贫贱不能移啊，富贵不能淫，发财了你就说你失败了啊，你很穷，但是你理想不改变啊。这个富贵不能淫，就是你发财了你还是坚持你的道德理想，但是很多人发财了各种的坏事都有了，过去穷的时候没人看得上他，想找心上人找不到，别人看不起你，现在发财了你就想就开始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就是非道德的妥协嘛。所以中国不乏这个道德理想主义。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两种的理想主义，你要跟他对话，你要了解这一种的理想主义它是行不通，它遇到两个难题。第一就是人性的罪恶，人性的罪恶啊，富贵不能淫啊，给你100万我不动心，给你100亿呢你可能就动心了啊。你在富贵钱财上面你不动心，但是在色情方面呢，就是说你真有弱的地方啊，人家找到你那个弱的地方啊，你要是说我的这个在色情我也没对我没影响，他要你的命，或者说你就是喜欢你的孩子，他就把你这个孩子拿去，你怎么样？他找到你的弱点，人性的这个罪恶，在这个考验面前很难站立得住啊！你在一件事情上站立住了，你在一段时间站立住了，但是你一辈子能够站立得住吗？很多人晚节不保啊，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前半辈子都是非常圣洁的， 但到了后辈子跌倒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啊，这个环境的危机啊，这个没办法解决啊。所以呢，这个无论道德理想主义者怎么样提高民众的道德和教育水平，无论社会理想主义者怎么样变革社会的制度或者是提高生产率，都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人性的罪恶的问题。二十世纪是一个思念的一个世纪，他做了两个思念，一个是半个世界就改变社会制度啊，希望能够建成理想的社会，但是失败了。另外一个世界半个世界呢，就提高教育，提高生产力，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啊，各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现在这个面对的问题，作为我讲的例子啊，一个俄乌战争就是最人性的罪恶，俄乌战争就体现是人性的罪恶，他都要自私，要竞争，要损人利己。那么呢，这个新冠呢，这个流行呢，就是环境呢，这环境啊，所以呢，这个人性的罪恶不能靠人的这些方法解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都不能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更加是人无能为力的啊。这个生物学发现啊，这个发现没有多久啊，以前的理想主义者做梦都没想到。发现什么？哇，这个地球曾经有六次生物灭绝，这一次是轮到人类了，整个的灭绝啊，要是整个人类都灭绝了，你还有什么道德理想主义，还有什么这个社会理想主义啊？啊，资源的枯竭，这个地球越来越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了，你要去到外星去找，找不到啊，除了地球之外找不到另外一个适合人类的星球可以移民，你找得到也太远了，去不了，你的寿命很有限啊，你这个路上还没有就没达到就死掉了啊！所以人类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这些人性的罪恶和地球生态的危机，这些难题是理想主义他或者没有考虑过，他在五十年前呢，他不知道，或者他是否认，或者他没有处理过，或者他知道了他也无能为力，他处理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看啊，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来讲好消息，人类找不到真幸福啊。三种途径你是哪一种，你找不到真幸福的，这就是好消息预备的道路。我们的好消息就是什么？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阿们。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讲啊，宣告，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这就是我们讲真幸福要传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啊。这个传福音呢，跟我们以前传的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过去是在耶稣里有永生，对不对？在耶稣里可以得救，这个是我们过去就讲的福音，对吧？现在我们改一改，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这个是同一个福音，只是你这个真幸福你要定义啊。这什么叫真幸福？哎，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福音，它可以，它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它传，哎，它可以不同的形式的。所以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就是我们幸福小组传的福音，阿们。所以我盼望这个要成为我们幸福宣言。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的中心的信息，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我们希望通过幸福小组每一个环节让人家领受这个福音，我们也透过八堂的信息让这个福音要进到人的心里面去啊。你开始的时候是影响他的感官，哎，你跟他搞预备一个杯子，预备一个礼物，预备一双鞋子，他的感官觉得很幸福。你 或者跟他预备一个丰美的晚餐，哎，他感到很幸福。或者你给他很多的笑容，很多的欢容，很多的尊荣，他感到很幸福。但是这个还是在表面的，这个福音真在耶稣里才是真幸福，他要一步一步进到里面去，见证就更深化了一些啊，这个见证带出来，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他是通过经历来证明这一点啊。我原来在耶稣之外我是没有幸福啊，我寻求幸福寻不到啊，但是我认识了耶稣啊，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这个就可以让他进一步。但是他还是这个见证是比较特殊的嘛，所以你要领受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你要进到他心里面去，成为他的信念，他心里面很踏实，然后在耶稣里面才是有真幸福啊！你就把这个福音一直带到他的心灵深处，他就从经历重生呢。他外表一点感动是不够的，要进到心灵深处，成为他的信念，这个福音他接受了，他就经历重生啊！所以我们要把来这个，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幸福小组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在耶稣里才有真幸福，一直要带到他的心里面，心灵深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幸福小组，大家记得啊，不是住在这个表面上面啊。那么我们要来了解这个保这个中心啊，这个传这个福音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其实包括三个要点。你要首先你要知道在耶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第二，你要知道什么叫真幸福。第三呢，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你要这三点你要了解清楚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在耶稣里，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基督里，就是在救恩的里面，大家记得这，就是在福音的里面，大家记得这句话啊。我读两个经文啊，这个格林后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就是在耶稣，就是得到了救恩了，就是新造的人了。罗马书八章一节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就得到救恩了吗？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在基督，就在救恩的里面啊。所以他记得这句话。好，第二，什么叫真幸福呢？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这里讲的救恩是讲的正确的救恩，不是指的偏差的救恩、半吊子的救恩，一定要很清楚啊！所以这是大家了解的。所以正确的救恩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教会很多基督徒没有好见证，影响力越来越滑坡啊？因为他们对在基督里这个意思的理解是偏差的、半吊子的救恩观，偏差的救恩观。结果他在基督里他没有活出什么见证来，你知道吗？这也在这里，在基督里是讲的正确的救恩，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所以这个正确的救恩大家看看啊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对教恩教会啊的开启啊。希望这个周报里面你去把那个经文查出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查了。救恩入门加救恩持续加救恩的结局，这才是正确的救恩。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他正在救我们，我们也渴望他将来还要再救我们。零后一战世界，这叫正确的救恩，不是说一次就完成了。另外罗马书前八章，重生成圣得荣耀，这个重生是个入门，成圣是个过程，将来得荣耀啊！我们也知过耶稣讲的进窄门走小路得永生，这叫正确的救恩。信万爱啊，这叫正确的救恩。正确的救恩不只是信，是信万爱，大家明白？正确的救恩不只是讲信，是信万爱，而且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不是信，最大的是爱。大家注意这一点，哥林多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常常搞错了，以为最大的是信或者最大的是望 ，no， 最大的是爱。但是信望爱才是准确的救恩。 所以整天的经文有三样啊，大家记得兴旺爱。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叫真幸福啊？对于什么是真幸福，哎，现在没有共识，这并没有找到一个答案，什么叫真幸福没有。但是告诉一个值得庆幸的消息，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幸福要满足的什么条件都是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叫真幸福，但他知道幸福要满足哪些条件。他这个幸福啊，要能够回答人生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关于这个真幸福啊的需要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人的身份和他的根源的问题。第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活？或者说你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你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你说我是为财而生的而死的，是不是这样？有很多的亿万富翁，当他爬到了事业的顶峰，医生告诉他你还一个月得了癌症了，他满足了吗？他一点都不满足。现在跟他换，医生说我这里有特效药，你把你的成功的钱给我，我把这个特效给你。他会不会换？他会不会换？他肯定会换。为什么？他得了这个生命，他可以再来追求他的成功啊。他如果死了，他所有赚的钱都归零了。所以你这个目的就不是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你是个局部的意义。这个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就像耶稣，他为什么而生？他为什么而死？他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成就天父的心意。他为之生为之死，就是要来成就天父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这个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第三个问题，你将往哪里去度过永恒？哎，这个，所以呢，这一个是人类的这个贞洁的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就是真幸福的这个三个条件。所以你要找到这个什么是真幸福，你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它就是真幸福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呢？我们根据这个整全的救恩就可以回答它了。只有在基督里的信，才可以使我们经历重生。我们经历了重生呢，就可以恢复跟造物主神的关系，就可以满足真幸福的第一个条件。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我也知道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创造的。你知道你是来源呢？那信就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你看，只有在基督里的望，就是这个盼望，才使我们经历身体的复活和不朽，进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就满足这个真幸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我将永远活在神的国度和他的同在里面，在那里是没有生态危机的啊。第三，只有在基督里的爱，才使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并且活出爱的诫命，从而满足真幸福的第三个条件。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神爱的管道，爱神，彼此相爱和爱灵魂，或者是父爱啊，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爱神、父爱、爱灵魂，遵守这三大诫命，活出爱的生命，正是真幸福的最大的标志，也是我们为之生也为之死的目的。所以总结的话，只有在基督里的兴旺爱，才能够满足真幸福的三个条件，才有真幸福。所以我们总结十个字：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大家再念三遍：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敬望爱就是真幸福。所以我把整个的信息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这是你要传福音。第二句话呢， 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这个是正确的救恩。第二个问题再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别人问你为什么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你就告诉他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所以这两句话呢，不仅要加入到我们的幸福学言里面去，而且呢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新生态。我们教会的新生态是什么？就是活出兴旺爱就是真幸福，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新生态。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的心意在这个2023年开头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教会的新生态是什么一回事情，带领我们啊，同心合意的进入教会的新生态。我们不仅来开跑幸福小组，传讲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而且我们也透过这个每一天的行事历，主啊，我们活出兴旺爱真幸福的生活，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新生态。谢谢主，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